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6日，首先向网友们祝福中秋快乐。今天看了一个报道，说今年的中秋是本世纪最晚的中秋，就一直到10月6日才有中秋，而且本世纪有4个这种最晚的中秋，10月6日的中秋，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中秋。那么在美国过中秋节，不像中国网友有长假，有什么电视晚会，在美国过中秋一般都会去买一些月饼。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 AMD 与 OpenAI 达成数百亿美元的交易而股价飙升。那么这是今天美国市场最大的经济事件。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呢是 OpenAI 与 AMD 达成大规模运算协议，标志着人工智能繁荣的新阶段，所以这个交易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芯片制造商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 AMD 与 OpenAI 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协议，该协议可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收入，随后该公司股价飙升。今天这两家公司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两家公司签署了一项最终协议， OpenAI 将在多年内部署6000兆瓦的 AMD 图形处理单元， AMD 也向 OpenAI 授予最多1亿6000万股的认股权证，每股的价格只有1美分，就相当于其发行股票 10% 左右。这些认股权证在实现一些协议设定的里程碑之后， OpenAI 才能拿到。它这个是个什么含义呢？就像马斯克从特斯拉拿到的奖励一样，我可以低价把股票给你 OpenAI， 但是呢，你得想办法把我的股价弄上去，就每达到一定的股价的阶段，就是我得了大头，我再便宜给你兑现这个低价股票。那么实际上 AMD 他也没想掏钱来做这个事儿，就大家一起把股价炒上去，那么分一部分给 OpenAI。 所以今天这个交易啊，让华尔街的投资者看着非常眼红的，他们这个就是除了在基础设施上形成一个联盟之外呢，他们公开的宣布他们联手来炒作股价。那么华尔街的第一反应呢，是对他们这种合作是看好的，标志呢就是 AMD 的股价的确在上涨，而且上涨幅度比较大。第二个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就帮我们收集归纳整理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人工智能界啊眼花缭乱的这样一种非常离奇的交易潮。你这个不回顾不知道，一回顾啊你还真吓一跳。他回顾第一个，就英伟达与 OpenAI 达成互相投资协议，英伟达将向 OpenAI 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那么 OpenAI 作为回报就要大量采购英伟达的芯片。这个与 AMD 与 OpenAI 合作模式差不多，就我给你便宜的股票，你承诺购买我的芯片，这样让 OpenAI 成为英伟达最重要的客户。但是英伟达呢也豪掷1000亿向 OpenAI 投资。他第二个列举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英伟达的合作，双方签署了价值140亿美元的协议。第三，他回顾英伟达向英特尔投资50亿美元，并持有英特尔的 4% 的股份。你看这个也是相关产业的互相投资。第四个就是甲骨文与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合作，他们达成了200亿美元的多年期云端运算协议。第五是甲骨文与 OpenAI 的合作， OpenAI 一次性购买3000亿美元的运算能力，这个也就是让甲骨文的股价暴涨，就这么一种合作。最后再列举谷歌与英伟达也签署了174亿美元的 GPU 基础设施的投资，像微软、亚马逊那些巨额投资啊还排不上。所以你看从路透社这个报道啊，你能让人看得惊心动魄，就美国的人工智能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这样一种巨额投资，而且产业链是相互合作，就芯片供应方与芯片应用方互相参股互相投资，这在以往的科技浪潮当中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当然有一些华尔街的投资者本能的意识到会不会有泡沫，但是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势，那些泡沫论呢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理解人工智能啊，它就是要拼这种基础设施。就像中国的 DeepSeek 掀起一种低成本小模型，那个没有问题，那个做应用没有问题，但作为基础研究、基础设施的供应来讲，它就必须要这样一种啊天量的投资。不知道网友们对人工智能产品呢、应用有多少体会？ LT 在平时生活当中啊，也在尽量的使用一些人工智能软件，就从投资角度感觉啊，它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带来了一场革命，它不亚于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互联网革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LT 最近呢在家里干一个比较复杂的事儿，要是以往啊可能要花很多时间，甚至要花很多不必要的资金，就是家里这个供电系统啊想进行改造，包括 panel 就是这个配电箱也想重新更换，包括电动车的充电呢也希望有一个更有效率的系统，那么这个呢就需要投资3万美元。那么按照以往的方式，你就去找公司比价让他们干就好了。那么有了这些人工智能软件之后，你就可以把问题向他们提出来，他们会给你设计方案，甚至会给你选择当地的一些有实力的公司，而且人工智能软件还得帮你比价，然后最终确定向你推荐1至2个承包商。那么他不仅如此，这个 ChatGPT 啊，他还给你提供 PDF 文件，就说你是个外行，你怎么跟这些公司去谈判，他给你生成一个 PDF 文件，你怎么去跟这些专家谈判，你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造，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希望的这样一个价格范围。那么在形成方案过程当中，这机器人了得了，他为了给你提供准确的预算，这个机器人对话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就让 LT 去拍那个照片，就你家里的电表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表，你现在的配电箱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电箱，他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你应该做什么样规模的改造。那么后来在这几个人工智能软件的比较当中，形成了一个招标的方案，很快确定了这种啊改造的商家。所以这在以往啊简直很难想象的，你完全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而且还要做的呢很专业性的方案。所以 LT 感受到啊，这个人工智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要快，来得要猛烈。向网友们抱歉，今天有一些感冒，可能嗓音呢给大家带来不适。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高市早苗胜选带来的最新的一些反应，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高市胜选刺激日元和日本债券市场，引发股市飙升。他这样描述的，支持刺激方案的立法者高市早苗几乎肯定会当选日本下一任首相，这一消息震动了金融市场。尽管股市飙升至历史高位，但日元和长期债券却大幅下跌。这位政治人物在周末执政党领袖选举中意外获胜，降低了人们对日本央行可能最早在本月升息的预期，同时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央行将增加债务供应以资助刺激计划的担忧。那么今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 1.8%， 突破150大关，对欧元的汇率跌至历史最低点。由于担心高市的政策将需要增加政府支出并推动高通胀，长期债券的价格下跌，40年期的国债的殖利率一度飙升17个基点至 3.55%。 法国兴业银行的策略师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意外获胜，标志着日本政策和市场前景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将日本央行下次加息的时间从10月推迟到12月。所以这个报道里能够让我们看到高市的胜选给日本的资本市场还是带来巨大的冲击，早期的反应就是股市上涨，债市下跌，日本汇率下跌。那么对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因为高市在胜选之后他也表现出来了一定的灵活性，那么未来一个星期市场就会了解到高市与日本央行行长之间能不能够达成一种利率政策的共识，就显得非常关键了。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美联社报道，标题是川普恭喜日本选出首位女首相，称赞高市早苗智慧实力兼具。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早上在真相平台发文称，日本刚选出首位女首相，她是备受敬重、富有智慧和实力的人物，这对出色的日本人民是极好的消息，恭喜大家。那么日本 NHK 引述日美相关人士报道，川普定于本月底访问日本，28日视察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日美政府正磋商安排川普到南韩出席亚太经合会领袖会议前访问日本，倾向安排川普27日在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届时可能会举行川高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补充一个观点，就最近韩国的这个 APEC 峰会啊，还弄得节外生枝，主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日程呢，最近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所谓剧烈调整，完全推翻了半年来韩国与中国协商的剧本。按韩国与中共协商的维持半年多的方案呢，是习近平参加完 APEC 会议之后会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方面也预定了习近平访问首尔的酒店，但是前几天中共突然取消了这种酒店的预定，那也就意味着不去首尔了。那么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告诉 CNBC， 川普与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最早也会到明年底，那也预示着川普与习近平 APEC 会的直接对话呀，这个事儿也存疑了。那么从今天日本方面报道川普去日本访问这个事儿来看呢，就川普的 APEC 之行并没有大的计划调整，只是习近平他去韩国的日程出现了非常大的调整。 LT 试图想弄懂之间出了什么事儿，就有一些美国媒体在判断是不是中美啊私下的谈判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LT 观察各方面信息呢，倒没有看到中美之间出了什么事儿，很可能是这次朝鲜外交部长在九三阅兵之后最近跑到中国去，很可能是与金正恩有关，因为金正恩他马上也要进行阅兵，他这次派外长到北京要求习近平去参加他的阅兵，我来帮你站台你就得帮我站台。那么从韩国舆论来看呢，这给习近平出了一道难题，就你假如习近平满足金正恩十月中上旬跑到朝鲜去参加阅兵，然后再返回北京，然后到十月底再到韩国来参加 APEC 峰会，然后再访问韩国，这个呢他能够平衡半岛之间的关系，但是就折腾了习主席了，习主席还打算活150岁的，这折腾散架了就比较麻烦了。所以 LT 判断就目前习近平的韩国行程出现巨变，很可能他做一种平衡，就朝鲜阅兵我也不去了，韩国的国事访问我也取消了，他用双方做减法来平衡半岛的这样一种关系，这个是 LT 的推测。欢迎更了解相关情况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相关的信息。这个还是非常奇特非常奇怪的，这种重大外交啊，不应该临时动议临时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政治新闻头条，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法国政府14小时倒台，政治危机加剧。彭博社报道标题是法国总理勒科尼因内阁遭批评而辞职。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马克龙新任总理上任一个月后辞职，贾巴斯丁勒科鲁辞职导致法国股市下跌，显示政治混乱程度加剧。报道这样描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失去了4位总理，这表明法国的政治危机已经席卷了他的政府，并限制了他带领法国走出财政困境的选择。周一勒科尼辞去总理职务震惊全国，他上任仅仅一个月，在他任命内阁部长仅一天他就下台，成为现代第五共和国史上最短任的总理，这反映了曾经是欧洲稳定基石的政治体系如今陷入了混乱。随着马克龙频繁更换总理，国会变得越来越分裂，使得修复国家财政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反对者要求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反对者称下议院过于分裂，无法产生稳定的政府。极右翼国民联盟主席巴德拉周一表示，不恢复选举和解散国民议会就不可能恢复稳定。那么这次总理下台主要是因为他提名的内阁成员被议会批评换汤不换药，都还是用的一些老人，所以法国的这种政治动荡啊，你目前还看不到 能够稳定止损的这种迹象，还会乱下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欧盟对美国天然气的使用量将大幅增加。据分析师和数据显示，由于库存减少以及来自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的管道流量下降，欧洲今年冬季将需要额外进口多达160匹液化天然气，这将加深起对美国天然气的依赖。今年液化天然气进口量从去年的660艘跃升至820艘，占欧盟天然气供应总量的 48%。 十年前液化天然气仅能满足欧盟天然气需求的 10%， 乌克兰战争之后，液化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消费的 23%。 随着川普政府今年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欧盟越来越依赖美国液化天然气，这引发了欧盟内部的不安。那么这个报道它透露，目前欧盟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当中，从美国进口的已经占比到 58%， 那么未来三年这一比例还会提高到 70%， 也就是2029年欧盟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70% 从美国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洲大型公用事业公司高层表示，我们对美国的依赖将会增加，并表示从其他地方购买天然气的选择有限。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乌克兰战争，川普的贸易战，弄来弄去，美国的天然气行业成为赢家。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报道，免疫系统突破让美国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两名美国科学家和一名日本科学家获奖，这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与我们如何控制免疫系统有关，这项工程促进了癌症、自体免疫疾病等领域的治疗发展。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弗雷德和拉姆斯德尔以及日本科学家坂口智满周一获得了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阐明免疫系统如何保护健康细胞方面所做出的免疫疾病的努力，为潜在的癌症治疗做出了贡献。三位获奖者都突出了所谓调节性的 T 细胞，这是一类白血球，充当免疫系统的保安，防止免疫细胞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路透社也对三名获奖者啊也进行了跟踪报道。这个布伦科是在他家在西雅图的家门口对着新闻摄影师狂叫的狗吵醒后才得知自己获奖。那么日本科学家坂口在日本西部大阪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任何重大认可都取决于更多的发展进步，这表现的还是非常谦虚。那么明天会公布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从八卦角度啊，可能舆论最关注的还是10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就川总统啊能不能够拿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一个非常八卦的一个政治新闻，这个我们也保持密切的关注。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标题是馆长直播喊斩首，总统府称元首为安不容任何挑战。台湾网红馆长陈志汉在网络直播时突然喊斩首总统，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台湾虽然是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民主有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为国家安全与元首的维安不容任何挑战，呼吁社交媒体发言勿逾越红线触法。网红馆长陈志汉直播时突然喊斩首总统，刑事局已收集市政并报请检方侦办。新北检方表示，警方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检方将分案展开侦办。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个馆长啊，自从向中共臣服之后，他开始不遗余力的在台湾宣传中共的台湾政策，核心就包括一个中国，支持中共共产党对台湾的统治，第三是欢迎解放军占领台湾。这个一个时期以来啊，这个馆长反复传播这三个方面的观点，在台湾畅通无阻。 LT 就感觉台湾这个民主啊有点像开玩笑，没有一定之规的民主啊，那就是无政府主义。就馆长这个现象，他并没有人让人看到或感受到台湾民主，他 它只能让人感受到台湾的法律漏洞百出，公开宣扬推翻台湾宪政，公开宣扬颠覆台湾的政权，这个在哪个国家会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啊？但是台湾它就是这样。而且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民众党，对馆长啊出卖台湾主权、矮化台湾主权，甚至是投敌，这些言论视而不见。你包括黄国昌啊，什么柯文哲啊，还去帮馆长去卖什么月饼，他们究竟对馆长的这种投共是什么立场，这个是需要他们做正面回应的。假如你们也是这样一种投共的话，那么这个恐怕就需要台湾来检视一下你相关的国安法规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斩首赖清德，这是中共的公开的战略。中共甚至在新疆、内蒙按1:1的比例建造了台湾总统府，相关的一些军事单位反复演练斩首台湾总统。这不光是赖清德，从蔡英文执政时期中共就反复演练。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敌对的，对台湾主权危害非常大的一个中共的这种战略。诶，馆长你看拿到台湾来讲，这个就不是一般意义的表达政见或者是不满了，这完全在台湾来兜售敌对势力、敌对国家的非法的侵略了。你看台湾总统府这种回应非常弱，还在苦口婆心。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斩首总统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你看美国，你只要敢说这句话，你哪怕社交媒体上小声说一句，马上就会被抓。你不要说是说威胁总统，你哪怕威胁普通人，你要对普通人进行这样一种生命威胁，很快你会被作为刑事犯罪被逮捕被起诉。怎么馆长这么大啦啦的要斩首总统，这个在台湾社会啊还是当作一种娱乐事件在对待。所以 LTA 对这个事件的感官上来讲，对馆长讲这种话不意外，也没有什么感觉。感觉意外是台湾政界、台湾的司法界对这个事儿的反应太不敏感。所以最终台湾主权弄掉啊，怪不得中共。你就按这个模式去玩什么民主、玩什么言论自由，中共不需要开一枪一炮，像馆长啊、像南白一些势力啊，会把台湾主权拱手献给中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二十大之后提出来的自统台湾，就用自力统一台湾，看来这个事儿啊，他们还真取得了进展。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英关系的三个相关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英国政府称中共间谍案审判失败并非由其负责。就英国方面抓了两个为中共工作的间谍，这个事儿啊还不断的在发酵。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英国政府表示对两名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的审判失败不应该归咎于政府，称这是检察官依据前任政府对华政策中使用的措辞做出的决定。英国检察官上个月出乎意料地撤销了指控。那么昨天英国的媒体啊都在聚焦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就英国的《每日邮报》爆料说，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直接干预了这个审判，导致这次对中共间谍的审判的失败，就不予追究。那么英国媒体呢就在讨论，斯塔默政府凭什么要干预司法，而且究竟是哪个高官去干扰法庭的审判，这个事儿会发展成为一种政治丑闻。那么今天英国政府呢他就发表声明，他说你不能怪我们，我们去干预是根据前任保守党政府他们的定义措辞去干预的，就是不是我们新发明的，是沿袭上届政府，就是这个立场。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看，斯塔默政府没有否认他们去干预审判，只不过他们把这个包啊甩给了前任政府。那么第二个信息呢，我们分享金融时报。金融时报把这个英国政府怎么去影响司法干扰这起间谍案的审判，就对两名间谍啊犯罪事实没有什么争议，那么最后定性他们是否犯间谍罪，主要的法律依据呢是根据官方保密法。官方保密法规定，任何泄露可能对敌人有用的文件都是犯罪行为。那么这是法条的表达，就你只要向敌人透露有用的文件，那就是犯罪。那么这两个间谍的辩护律师呢就提出来，诶，我向中共透露有用的文件，中共不是英国的敌人呢、啊、中共怎么不是英国敌人呢？诶，人家呢就找出来之前英国政府对中国的这种定性，说从来没有定性中国是敌人。那 那么斯塔默的这个发言人呢，今天又进一步辩解，他说上届政府是跟中国关系不好，但是他们说中国呢对英国是有划时代的挑战，但是就没有说是敌人，所以法庭调查的时候需要我们英国政府来作证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中共不是敌人，所以这个我们不是干预法律，我们就是根据上届政府的定性。那么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个报道呢，算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第一，有没有干预，确实有干预，政府的高官跑到法庭上去作证。那么对于这两个间谍的辩护律师的观点，斯塔默政府呢支持了他们的观点，是的，不是敌人。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呢，是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就中国对英国驻中国使馆断水，迫使英国批准伦敦建超级大使馆，这是另外一起争议事件。中国关掉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供水，迫使英国政府批准中国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英国政府的消息指出，2020年英国外交部已经批准造价1亿英镑的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装修，但中方一直不批准开工。消息人士称，有时我们的供水会中断，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他们利用我们的大使馆来迫使我们批准他们的大使馆。我们的大使馆需要彻底翻新，这被无视了，这种行为既不友善也不符合外交礼仪。当大使馆被断水时，大使馆的职员要在一个必修厂临时办公。保守党籍的国会议员史密斯形容中方的做法令人震惊的策略，但英国政府似乎准备将这座大家都知道有安全风险的巨型大使馆交给中国。那么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新闻来看，中共现在对英国啊表现出来了一种啊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前所未有的这种主动性，这个毫无疑问就是斯塔默政府啊一厢情愿的希望改善与中共关系的这种策略所导致的。你如果在前任政府，这些事儿都很难发生。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斯塔默政府把上一届政府描述中共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理解这不是敌人，这个有些牵强。前所未有的挑战，你既可以把它理解成敌人，也可以不理解成敌人。但斯塔默政府这次干预法庭，他们做出他们的理解，他们认为前所未有的挑战就不是敌人。那英国的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敌人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被称为前所未有的挑战呢？所以 LT 认为啊，斯塔默政府干预这个司法判决这个事儿，在英国啊，还会进一步的发酵。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啊，过去对中国人民采取黑社会的方式，什么强拆啊，你像山东之前的一位镇长啊，还是政委书记威胁老百姓，你信不信我会刑你？就他说你不听我的，你信不信我会按刑事犯罪来整你？就一个镇的镇长、政委书记、啊、对老百姓都这种威胁，像使用城管断水断电，那是最小儿科的手段了。就整治中国人呢，中国有一整套黑社会的治理方式，但是最近几年呢，这种黑社会的方式越来越多用在外交了。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习近平当面威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否则这个事儿结果就不好说了，一副黑老大黑社会口气。包括新加坡的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金，你看今年在 Facebook 上撰文说，你中方啊，一方面说要跟邻国搞好关系，另外一方面又用黑社会的方式来进行威胁和侵扰。就这个你看，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呢，把习近平的外交风格啊标注成黑社会。那么这次对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断水，这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啊流氓土匪黑社会式的做法，所以这个也是英国人呢咎由自取。上星期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哎呀，他们还经过调查研究说，中国的战狼的声音呢、啊，这个分贝啊大大下降，就是似乎说，哎，习主席是不是要收起战狼的流氓面孔？哎，要变得很绅士一些了。你看这个话音未落，人家把你水给断了，断电指日可待。所以啊，任何时候不要对中共有任何幻想，他不会变得更友善的，他不会变得更文明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两天在中国社交媒体啊受到广泛议论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文章的作者呢非常特别，他被号称为国师或者习近平的导师，就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孙立平教授。相传呢是习近平弄这个假文凭呢 清华法学博士的指导导师。那么孙立平呢，他也做了辟谣，说他没有指导习近平拿这个博士学位，但是呢他参加了习近平论文的这个审核，所以怎么算也是跟习近平相对联系比较密切的清华大学的教授。那么孙立平呢，也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啊公认的公知的代表，就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呢也经常会提出一些批评的意见。但是孙立平呢，他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淡出江湖，所谓淡出江湖呢，就两耳不闻窗外事，去搞旅游，去弄他的摄影，但是时不时的又憋不住还要来关心一下时政。那么他最近这篇文章的标题呢是该关心一下农村了，他这么描述的，最近接连听到两个件事情。第一件事呢，他说我的一位学生前一段时间做留守儿童的研究，最近他告诉我，我研究着研究着突然发现留守儿童啊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外地找不到工作，都回家了，这样留守儿童自然就不存在了。另外一件事呢，是还有一位朋友家的阿姨前些天回了一趟农村，回来后这位阿姨感叹说，他们村的农民现在感觉生活压力挺大的，负担挺重的，很多农民家里的经济情况都不好。听到这两件事心情有点沉重。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知道经济情况不好，但接触的更多的是做企业的朋友，至少是城里人，而农村情况接触的不多，现在看应当关心关心农村的情况了。总的背景是现在靠地吃饭已经越来越没有可能了。2025年的数据显示，小麦收购价每斤1.3块，玉米1.2块，与10年前几乎持平，而同期的化肥价格上涨 40%， 柴油价格上涨 60%， 种子价格翻倍。河南的一位农民算账，一亩小麦总成本约1200元，亩产1000斤，收入1300元，净利仅100元，连进城打工3天的工资都不如，种粮亏本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河南周口的一位种粮大户计算，亩产1100斤小麦，扣除地租、化肥、机械成本后，每亩净亏83元。话虽这么说，但追问下去，事情比这个复杂。即使没有农资价格的攀升，农民就能靠种地维持生计吗？答案是，也不太可能。本世纪的前10年，农民的生活曾一度有明显改善。当时我到贵州去，农民反映主要是3个原因：第一，农业税和其他一切收费取消了；二是新农合推广使农民得到实惠；三是打工收入增加，其中后者是更主要的因素。那么现在就农村感觉比之前还差了。这个孙立平他调查呢，主要是农民工收入减少了，就农业是亏损。那么农业之外，农民的收入呢，家庭收入主要还是靠打工，那么目前打工的收入减少了，这个对于农民的生活影响啊非常大。某劳务输出大省测算，该省100万农民工失岗返乡，将直接造成农民人均收入减少70元，如果全年不能再就业，将使全省农民人均减少收入430元。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占比达到 23.81%， 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的差异在2025年进一步扩大，农村65岁以及以上的老人占比超过 20%， 空巢率高达 62%，远超城市的 45%， 造成老龄化加重，直接造成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问题。2025年，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3200元，而农民仅240元，差距达14倍。第二，以地养老越来越不能实现。那么接着，孙立平呢，就对这个问题呢，他做一些结论性的描述。他说，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说，你别光说问题啊，有什么办法呢？老实说，一个退休老头能有什么办法呢？ 写这篇文章无非是呼吁这个问题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因为首先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那么 LT 注意到这两天中国网民广泛议论这个事儿，因为十一长假很多人回到了故乡，所以有关农村农民的这个困境就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共鸣。那么对于孙国师的这篇文章，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孙立平他这篇文章向我们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就是目前农村有问题，胡温时期呢还通过减税给农民带来暂时的喘息机会，或者是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那么这两年一方面农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减少了，另外一方面整个经济的放缓，特别是疫情以后，那么造成了很多在外打工的农民的失业。可能对于有些网友来看它只是一个数据，就部分人失业，但在整个农村农民的人均收入计算上来讲，这个就有大幅度的这个下降。那么孙立平他这个文章他最后他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按他本人的话来讲，他一个退休老头他也没办法，他只是希望引起全社会的重视。那么 LT 认为呢，这个是孙立平呢这个老江湖啊，他还是很狡猾的，全社会重视谁不重视啊？哪个老百姓不愿意增加农民的收入啊？哪个老百姓不愿意增加农村的这样一种只有城里的十四分之一的养老金呢？都愿意，所以全社会重视啊，这是个假命题。孙立平他就不敢说出他的学生习近平应该重视。所以你看把这么一个严肃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他最终呢甩给了谁呢？甩给了全社会。那按中国的逻辑来讲就法不责众，大家都有责任。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分配不公，城乡差别过大，这是执政者的问题，这怎么是全社会的问题呢？所以解决问题的主体，孙立平老师啊，可能因为各种顾虑他回避了这个解决问题的主体，他认为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全社会，这个显然高看了中国人民，人民群众哪里有这个能力去解决问题啊？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孙立平这个文章他不仅呢把解决问题的主体把它泛化了，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不能够直截了当去点习主席的名字或者点中共的名字，中共应该来解决，这个是理解的，明哲保身。但是 LT 认为孙立平这个文章呢，他还是在重复一些中共许可的工资的叙述方式，他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当你谈解决问题的时候，你首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制造的，谁是问题的制造者。你假如说你弄不清问题的制造者，或者不敢界定问题的制造者，你去谈解决问题，这个是无本之木的。这相比较李小加的昨天那个演讲，李小加把中国最大的问题制造者他定性在中共，所以 LT 啊，与网友们判断都一样的，中共可能会要收拾这个李小加。因为李小加是非常少的中国精英公开谈论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的财富，共产党拿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城里人分了 20%， 因为人口少，农村人分了 20%， 那么剩下 10% 被贪官污吏拿走了。但李小加第一次让人们认识到，就制造中国社会这些矛盾呢，罪魁祸首还是中共，他拿走了最多。所以农民的贫困也好，城里人的贫困也好，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源头，中共制造的。你包括孙立平讲的两个事，农村的贫困问题和农民工失业的问题，这个不能够忽视了中共制度上的有意为之的这些残酷的现实。你看城里人退休3200，农村240，谁愿意拿240啊？共产党决定的，不由得你愿不愿意。所以在谈论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敢于表达出来，哪怕含蓄的表达出来，就中共本身是问题的最大制造者，但是你又不得不依赖中共来解决，但你前提应该有更多的人指出来谁制造的问题。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有网友提到李小加说要把中共啊鲸吞的 50% 的财富拿出来要还给民众，特别是还给农民。哎，昨天有的网友正量网友在评论时说，哎，我党正在这样做呀，因为确实拿了一部分国资补充了养老保险体系的缺口，甚至是中共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也多次呼吁把更多的国资注入养老体系，这个是不是呢一种归还欠账？那么结合今天孙立平的这个文章， LT 认为呢，大家不要上这个当。第一呢，中共是拿出有限的国资注入了养老体系，这个是不够，这第一个观点。第二呢，中共注入这样一种养老体系的国资， 它是在巩固它这种啊不平等不公正的养老体系。就目前怎么不公正不公平呢？就体制内的人员退休待遇明显是超级待遇，企业的退休的二等公民，农村那就三等四等待遇。那么他在注入国资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去首先解决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养老分配，他在维系这样一种不公正的不公平分配。所以说你现在拿出一些国资注入养老体系的话，也解决不了农民的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农村的养老问题。所以他顶层设计这个不改变，把中国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且体制内高高在上，这种啊顶层设计不改变，他有一天把国资全分了，他主要也是分给了他的执政体系紧密层，这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又是无关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的执政方式从全世界来看是非常奇葩的，但是呢他又能够在中国赢得一种稳定的执政，所以这是中国国家特色决定的，有历史原因文化原因。你看除了中共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政府啊敢公开的把一个国家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城里人农村人，体制内的人，体制外的人，但是中共人就这么做，而且呢人民群众还情绪稳定。中央电视台在讨论，哎，每年给农民退休的增加100块钱，哎，作为一个办好事办实事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一个月增加几块钱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哎呀农民群众啊还要感恩戴德，但城里人这个退休的一家几百几百的家，那么这种啊公开的歧视农村歧视农民，哎，中共毫不费力，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包括现在中国公务员的这个医疗保险养老金，在中国的这些养老体系当中独树一帜，这个尽管各方面有这样议那样议论，但中共也感觉毫无压力。所以最近 LT 看到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学者写的文章，他中间有一段描述还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现在啊你去公园看看，你看到的都是一些啊兴高采烈的退休人员与垂头丧气的年轻人，就他说这个现在年轻人呢都感觉没有希望，感觉很有压力，他认为这个国家方向出了问题。实际上你认真来分析一下，中国的还不光是年轻人与老年人，他在所有领域里边他都出现了既得利益阶层与普通民众阶层，都存在体制内的阶层与体制外的阶层。中共共产党他提成了 50% 的社会财富，但他主要还是运用在他那么几千万体制内的利益上，这就是今天中国最大的不公平。所以关注中国能不能进入一个正常的国家， LT 认为它取决于中共是否放弃目前这样一种啊公开的不公正不公平的治理体系。这个不改变，你再多的辽宁号啊，你很难说这个国家是一个正常国家。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